双双已挣扎着走了出来，正在不停的喘息。每个人的眼睛都突然睁大，就像是突然看见一个有三条腿的人。毛战突然大笑道：“哦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你们看见了没有啊？这就是高丽的女人。”丁干大笑道：“这是个女人吗？啊，这简直是妖怪，不折不扣的妖怪。”毛战说道：“如果谁要我呀娶这种妖怪，我宁愿去做和尚，宁愿一头撞死。”高丽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变形，他不敢再回头去看双双。他突然像一条负伤的野兽般的冲了出去，他宁可死，宁可死一千次一万次，也不愿让双双受到这种打击。刀法剑法的名家呀，常常会认为用这双刀双剑是件很愚蠢的事，甚至觉得很可笑。在枪法的名家眼睛中，双枪简直不能算是一种枪，因为武功也正如世上很多别的事情一样，多并不一定就是好。一个手上长着七根指头的人，并不见得能比只有五根指头的人更精于点穴。真正精于点穴的人，只要用一根手指就足够了。可是用双刀双剑的人也有他们的道理。人明明有两只手，为什么只用一件武器？无论哪种道理比较正确，现在却绝不会有人认为高丽是可笑的。他的双枪就像是毒龙的角，飞鹰的翼。他从西门玉面前冲了过去，他的枪已飞出，这一枪飞出就表示血战已开始。但邱凤吴还是没有动，因为西门玉没有动，甚至连看都没看高丽一眼，他眼睛一直盯着邱凤吴的手，手中的剑。邱凤吴已感觉到自己的手心沁出了冷汗。西门玉突然笑了笑：“我若是你啊，现在就已将这把剑放下。”哦，因为你若放了这把剑，也许还有活下去的机会。邱凤吴看了一眼西门玉，有多少机会？并不多，并不多，但至少总比完全没有机会好一些啊。邱凤吴说道：“那高丽已完全没有机会。他枪法不错。”在用枪的高手中呢，他几乎已可算是最好的一个。
嗯，邱凤吴点了点头：“
你说的很公平。我看过他的枪法啊。”西门玉接着说：“也看过他杀人。世上绝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高丽的武功。”邱凤吴接着说：“我知道你一定很注意他。”
是啊，
西门玉点了点头，我也很了解毛战和丁干。哦，你认为他们能足够对付高丽？甚至差不多。那你说说我呢？
我当然很了解你啊。
那这样说来，你和麻风已足够对付我了。
啊，已嫌多了，有点多了。
你算准了才来的？
是啊。西门玉点了点头。要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如果没有个十拿九稳的把握，我怎么会来呢？
邱凤吴突然长长吐了口气，就好像一个漂流在大海已经快要淹死的人突然发现了陆地一样。十拿九稳的西门玉毕竟还是算错了一次，他没有将金铠甲算进去。他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昔年威震天下的大雷神也在这里。
无论是多与少的错误，都可能会是致命的错误。他这次犯的错误可真是大的要命。邱凤吴慢慢的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你的确算得很准，你们四个人的确已足够对付我们两个。
现在他虽然没有看见金铠甲，但邱凤吴知道金铠甲一定会在最适当的时候出现的。邱凤吴忍不住要笑出来，双枪飞舞，闪动的荧光映在他的脸上，他从来没有如此轻松过。西门玉盯着他的脸，突然又笑了。
我知道这里还有一个人。
怎么，你知道？
西门玉淡淡的说道。
所以我们来的也不止四个。
邱凤吴叹了口气，我虽然没有见到，但总算早已想到了。
哦，
飞舞的刀和枪就在西门玉的身后，距离他不及两尺，刀枪相击，不时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声音，凛冽的刀锋已使得西门玉的头发不时的往起飘，但是西门玉的脸上却连一丝肌肉都没有颤动。邱凤吴也不能不佩服，他从来没见过如此震惊的人。邱凤吴笑了笑，
还有别的人呐，是不是在后边准备放火呀？
啊，是。
先放火隔断我们的退路，再绕到前面来和你们前后夹击。
对。
西门玉点点头，你好像也很了解我。
我呀，学得快。
西门玉叹了口气，
哎，你本来的确可以做我的好帮手的。
他目光突然从邱凤吴的身上移开，移到双双身上。
双双还站在门口，站在阳光下，他纤细瘦弱的手扶着门，仿佛随时都可能倒下去，但是双双没有倒下去。
他身子似乎完全僵硬，脸上也带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。
双双虽然没有倒下去，但他整个人却是完全崩溃。
他永远无法想象那种令人多么悲痛的姿势和表情。邱凤吴不忍回头去看他，突然又笑了笑。
火起了吗？
西门玉摇摇头，还没有。
为什么还没有呢？
你在替我着急，
我只怕他们不会放火。
谁都会放火？
不，只有一种人不会，
死人。
听到这句话，邱凤吴笑了。就在这时啊，西门玉已从他身旁冲过去，冲向双双。一只躺在树荫下的麻风也突然掠起，惨碧色的剑光一闪，是急刺邱凤吴的脖子。但也就在这时，屋脊后面突然飞过两条人影，砰的一声栽在地上。西门玉还没有看这两个人，因为他早已算准了他们已经是死人，他已看出自己算错了一招。现在他的目标是双双，他也看得出高丽对双双的感情，只要能将双双劫持，这一战纵不能胜，至少也能全身而退。双双没有躲，没有闪避，但是双双的身后却已出现了一个人，一个天神般的巨人。
金铠甲就这样随随便便的站在门口，仿佛完全没有丝毫戒备。
但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，要击倒他，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
金铠甲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一双死灰色的眼睛冷冷看着西门玉。他并没有出手拦阻，但西门玉的身法却突然停顿，就像是突然
撞到一面看不见的石壁上。这既无表情也没准备的独臂人身上竟似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杀气。西门与眼角的肌肉似已抽筋，盯着金铠甲一字字的道：“
阁下尊姓？”“金。”“
金？黄金的金？”他突然发现这个独臂人手里的铁斧，
这使西门玉整个人似已僵硬。大雷神，怎么你想不到？
西门玉叹了口气，
苦笑的说道：“我算错了，我本不该来的，可你已经来了，现在我还能不能走呢？”“不能。”
西门玉倒退了一小步：“我可以留一只手。”“
一只手不够，
那
你要什么？”“要你的命。”“
没有别的交易？”“
没有。”
西门玉长长叹出口气：“唉，好。”他突然出手，他的目标还是双双，
因为他知道金铠甲一定要保护双双的，
保护别人总比保护自己困难，也许双双才是金铠甲唯一的弱点，唯一的空门。
金铠甲没有保护双双，
他知道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。金铠甲手一挥，是铁斧劈下。
这一斧简单单纯，
没有变化，没有后招。这一斧已用不着任何变化后招。铁斧之劈本是武功中最简单的一种招式，但这一招却是经过了千百次变化之后再变回来的。
这一斧已返璞归真，已接近完美，
没有人能形容这一斧那种神奇微妙的威力，也没有人能了解，甚至连西门玉自己都不能。他看见铁斧劈下时，已可感觉到冰冷锐利的斧头砍在自己身上，他听见铁斧风声时，同时也听到了自己骨头断裂的声音，他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。死怎么会是这样一种虚幻的事？既没有痛苦，也没有恐惧。西门玉还没有认真想到死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突然间死亡已将他的生命获取，然后就是一阵永无止境的黑暗。双双还是没有动，但泪珠已慢慢地从脸上流了下来。突然间又是一阵残呼，邱凤吴正觉得麻风是个很可怕的对手时，这个麻风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他挥剑太高，下腹露出了枯门，邱凤吴连想都没去想，剑锋已刺穿了他的肚子。麻风的人在剑上一跳，就像是钓钩上的鱼，他身子跌下时，鲜血已流出，他死得很快。毛战似已完全疯狂，因为他闻到了血腥气，他疯狂的就像是一只嗅到了血腥的饥饿野兽。这种疯狂本已接近死亡，他已看不见别的人，只看见高丽手中飞舞的枪。丁干在一步步向后退，突然转身又愣住了。邱凤吴正等在那里，冷冷的看着他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你又想走？”丁干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说道：“
我说过我还想活下去。”“
你也说过为了活下去你什么事都肯做。”“
我说过
现在你可以为我做件事情。” 丁干的目中又露出了盼望之色，立刻问道：什么事儿？
毛战是不是你的好朋友？
我没有朋友。
好，
你杀了他，我就不杀你。
丁干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他的手扬起，两把弯刀闪电般的飞出，两把弯刀全部钉入了毛战的左胸。
毛战狂吼一声，豁然回首，
他已看不见高丽，看不见那飞舞的银枪，银枪已顿住。
毛战盯着丁干一步步往前走，胸膛上的鲜血不停地往下流。
丁干的脸已经全无血色，一步步往后退，边退边说：你不能怪我，我就算陪你死也没什么好处。
毛战咬着牙，嘴角也有鲜血沁出。
丁干突然冷笑：但你别以为我怕你，现在我要杀你只不过是举手之劳。
他的手又扬起，然后他的脸色突然惨变，因为他发现自己双臂已被人握住。毛战还是一步步的往前走，丁干却已无法再动，无法再退。
邱凤吴的手就像两道铁箍，紧紧的握住了他的臂。
丁干面无人色，颤声的说道：放过我，放过我啊！你答应过我，放我走的。
邱凤吴淡淡的说道：我答应过你，我绝不杀你。
可是，
他若要杀你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丁干突然放声惨呼，就像一个落入陷阱的野兽，然后他连呼吸也停顿了。
毛战已到了他的面前，慢慢的拔出了一把弯刀，慢慢的刺入了丁干的胸膛。
弯刀全部刺入他胸膛后，他还在惨呼，惨呼着倒了下去。毛战看着他倒下去，突然转身向邱凤吴深深一躬，他什么话都没说，他用自己手里的刀割断了自己的咽喉。没有人动，没有声音，
鲜血慢慢的渗入阳光普照的大地，死人的尸体已开始干瘪。
双双终于倒了下去。
邱凤吴看着双双，就像是在看着一朵鲜花渐渐枯萎。
阳光普照大地，
金铠甲挥起铁斧，重重砍了下去，仿佛要将心里的悲愤发泄在大地里。
大地无语，它不但能孕育生命，也同样能接受死亡。鲜花在地上开放时，说不定也正是尸体在地下腐烂的时候。
坟已挖好，金铠甲提起西门玉的尸体抛了下去。一个人的快乐和希望是不是也同样如此容易葬埋呢？他只知道双双的快乐和希望已被葬埋了，现在他只有眼看着他在地下腐烂。
你夺去一个人的生命，有时反而比夺去他的希望仁慈些。他实在不敢想象，一个已完全没有希望的人怎么还能活下去。他自己还活着，就因为他虽然没有快乐，却还有希望。那么双双，
金铠甲从未流泪，他绝不流泪，但只要一想起双双那本来充满欢愉的自信的脸，金铠甲心里就像是有根针在刺着。现在他只希望那两个年轻人能安慰双双，能让他活下去。他自己已经老了，
安慰女人是年轻人的事情，老人已只能为死人挖掘坟墓。金铠甲走过去，弯腰提起了麻风的尸体。
麻风的尸体竟突然复活， 麻风并没有死。腹部并不是人的要害，大多数人的腹部被刺穿却还能可以活下去，认为腹部是要害的人只不过是一种错觉。麻风就利用了这种错觉，故意挨了秋风无的一剑。金铠甲提起他的剑已刺入了金铠甲的腰，直到没了剑把，剑还在金铠甲的身上，麻风却已逃了。
他把握住最好的机会逃走了，因为他知道高丽和邱凤吴一定先去想法子救人，然后再追他，所以他并没有立刻要金铠甲死去。高丽和邱凤吴赶出来的时候，金铠甲已经倒下了，现在他仰躺在地上不停地喘息着。双双呢？双双在哪里啊？